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月29日至30日将会在西班牙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利图峰会，这次是日本首相首次出席北约峰会。在这个之前，岸田在6月26日出席了在德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他在谈到乌克兰局势的时候指出，今日乌克兰可能是明日东亚，岸田承诺将会在五年之内全面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确保相当大程度地增加国防的支出，并称不允许凭借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由于日本参议院大选将会在7月10日投开票，岸田在选战期间出访五日实属罕见，这些是继前首相2010年在参议院大选期间出访之后，再度有现任首相在中央级大选期间出访。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表示，岸田在这个时候选择参加北约峰会，有他的国内事务和外交考虑的背景。
2% はもちろんそうなんですけど、安全保障戦略とか貿易計画の対抗。
他对美国之音说，自民党提议大幅加强防卫能力的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2%，和北约主要国家的国防费用相近，所以岸田想会在北约峰会上面提出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获得国际的支持。目前日本的安全与防卫政策之中，最主要的就是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但是中国的军力现况缺乏透明度，可以确定中国在这里不断增强实力，并加强他的军用的网络和太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亦都喺度试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如今俄乌战争令到日本感受到加强防御的必要性，以及同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合作的重要性，所以在大选的节骨眼上面来到参加北约峰会。岸田在 G7 峰会上面说，近期将会在内阁会议批准禁止进口俄罗斯生产的黄金等，以加大制裁俄罗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IFRI 研究员席林柏琼在6月23日接受产经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对于日本决定出席北约峰会感到惊讶。他指出，日本向来在国际社会之中并没有什么存在感，特别是和纷争有关的事总是不愿表明立场。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北约峰会亦都邀请了其他非北约的国家，不过日本是一个最特殊的存在，因为 G7 领袖之中唯一非北约成员国的就是日本。在这次俄乌战争之中的表现亦都令到国际社会刮目相看。
回想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日本是 G7 中唯一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国家，但是今年乌俄战争爆发之后，我们看到日本的表现跟过去可以说是迥然不同。不仅他很早就表态支持乌克兰，甚至还提供了乌克兰防弹衣等军用装备。
谢文生说，今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的表现和过去回言不同，不单止极早就对乌克兰支持表态，甚至还提供了防弹衣等的军用装备给乌克兰，乃至于接受乌克兰的难民。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日本是 G7 之中唯一并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国家，这次日本就毅然和欧美站在一起，共同面对俄罗斯。这样的转变大为提高了欧洲对日本的信赖，在北约需要面临中国威胁的现在格外重要。谢文生指出，欧洲国家虽然在面对俄罗斯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经验，但是正是在这里摸索和越来越具威胁性的中国之间的关系要如何去调整。由于日本有长期和中国交手的经验，北约希望日本提供欧洲需要的协助。今年北约首次将对抗中国崛起写入该组织的指导原则，是近十多年以来的首度修订北约的战略概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6月13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声称，北约近年来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并指出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的范围，认为日韩参加北约峰会并不合理。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 日本和北约这几年以来一直保持住从首相到国员之间广泛的互动往来，日本参加峰会并非突然的提议。他又指出2019年3月日本防卫省就已经派遣职员前往北约的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学习，该年6月日本亦都派遣了联络官前往北约海上司令部，强化日本和北约之间的联结。2020年12月北约召开外长的视频会议，就邀请了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参加，会中就如何应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进行讨论。此后日本和北约的互动就越来越发频繁而台面化了。
今年5月，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信二前往欧洲参加了在布鲁塞尔的 NATO 参谋长会议，那他是去分享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的相关讯息，这也是日本的统合幕僚长第一次出席这个会议。
谢文生说，到了今年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在5月去布鲁塞尔参加 NATO 的参谋长会议，这些亦是日本统合幕僚长首次出席该会议，分享印太地区的安保环境信息。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在6月访日，当时山崎幸二在记者会上面就说，鲍尔此行主要是想要深入了解印太地区的情势，以及日本和 NATO 间强化联结，是 NATO 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第4次正式访问日本防卫省，亦都促成了日本派出两艘海上自卫队的练习舰前往地中海，和 NATO 的常设海上部队进行共同训练。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表示，日本近年来越发频繁地和北约互动，是因为双方在更多的领域上面拥有合作条件和意愿，目前可谓是水到渠成。
今これ十何カ国ですかね。ですから協力ということで、例えば教育訓練だとかサイバーの問題だとかですね。
高井俊は、根据2015年北约国家伙伴合作计划 IPCP， 日本在网络防御、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救助、小型武器等常规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和运输工具相关的武装管理、防扩散和裁军、国防科学技术、妇女和平安全、人身安全、公共外交活动、防卫和安全等优先合作的领域上面，同北约共同推进印太地区联合培训等的务实合作，已经为双方未来的共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高井俊指出，依照北约公约的第10条的规定，只有欧洲国家才有资格加入北约，因此日本并没有资格加入，亦都不是几有可能加入，但是双方的合作力度会越来越强。由于日本、南韩、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都将出席本次的北约峰会，岸田文雄有意藉此机会举行日本、美国、南韩三国领导人的会议，以及亚太地区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领导人会议。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表示，岸田为了共商应对中国的威胁，邀约北约的四个亚太伙伴国共商如何加强印太地区和欧洲地区的合作。
中国はですね、全然台湾に侵攻してもアメリカや他の国は何も手出ししてできない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
他说，换言之，各国都是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为目标，为了对抗正是强化霸权的中国。目前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已经密不可分了，特别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印太地区的国家更是担心北京会仿效俄罗斯以武力侵略台湾。日本是印太地区真正能够改变区域力量平衡的国家，正是提升威慑力，因此在印太安全事务上面的角色亦都越来越重要。高井俊指出，岸田将会延续在 G7 的意见，在北约峰会上面再次强调，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容许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和各国讨论如何共同压制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扩张它的霸权地位的行为。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战后的日本在国际政治的参与一直很低调， 好有更生人的意味，但是在前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8月14日发表战后70年谈话，表明日本来到新的世代之后，2016年又在肯尼亚的非洲开发会议之中提出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已经逐渐迈向区域领导者的地位了。
日本近期的历任领导人，从安倍晋三到菅义伟再到岸田文雄，乃至主要的内阁要员，都一直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的友邦说明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
谢文生说，日本近期历任领导人从安倍到菅义伟再到岸田，包括所有内阁要员，都一直不厌其烦地向友邦讲明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欧洲这几年对中国的态度的转变不能够说都是日本的功劳，但是在加速其转变上面，日本绝对是主要的推手。美澳印英法德意大利荷乃至欧盟各自提出了印太的战略，防卫大臣岸信夫更是串联到欧盟的英法德三国，纷纷表示将派遣海军舰队至印太巡逻乃至进行联合军演，这些表示日本将会在对抗中国方面担起更具主导的角色，逐渐走出具有日本主体的国际关系路线。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